推荐序二，自立，尽头的爱。禅师和青年的故事有两个版本，理想的版本是，青年遇到禅师，受了点拨，顿悟了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。现实版本，则是青年受了点拨，觉得自己顿悟了，可回去没多久，发现知道了很多道理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青年或失望或愤怒，再也不相信鸡汤了。如果这时候青年再遇禅师，他会说些什么呢？而禅师又会对他说些什么呢？作为《被讨厌的勇气》的续集，这本书就是从自觉受骗的青年再遇到研习阿德勒的哲人开始的。和几年前相比，这个青年可不再单纯了。他从图书管理员变成了一位教师，有了很多自己的实践经验，大部分是失败经验。对人生又多了些自己的理解和判断。他对阿德勒哲学的态度也经历了从盲目崇拜到满腹狐疑的转变。现在他来到了哲人的书房，以思想为利剑，代表常识的青年和代表阿德勒哲学的哲人开始了最后的决斗。他说了些什么，是否在理，作为读者的您自然会在书中找到答案。青年质疑的行为本身却颇有几分道理，任何一种学说都要走出书斋，去接受现实的考验和质疑。当初阿德勒的哲学在两个领域应用深广，心理咨询和教育。现在哲人需要在实践中证明阿德勒哲学的生命力。与上本书一样，在辩论的刀光剑影下，读者还会有很多观念被刷新的快感。阿德勒思想违背常理，但细思又很有几分道理。那为什么大家都没想到，或者即使想到了，也不愿去践行阿德勒的思想呢？这些思想并不让人舒服，相反，它让人有些恐惧。所以哲人才会把阿德勒的思想形容为人生的一剂猛药。比如，你是否能接受，无论你经历了怎样的过去，遭受了怎样的迫害和不幸，你都不该以受害者自居。在可怜的自己和可恶的他人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要想怎么办。如果你和老板意见不合了，你要遵循课题分离的原则。你以你的方式工作，那是你的事，而老板要骂你、开除你，那是老板的事。对孩子，既不应该批评，更不应该表扬，而应该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独立的个体去尊重。不应该鼓励孩子的竞争，也不应该树立家长和老师的权威。如果你决定信赖一个人，就要无条件的信赖，不计后果，不怕伤害，否则你就不是真的信赖他。在爱情中，不存在所谓对的人或错的人。如果你决定爱他，那就是对的人。所谓的命中注定，不过是你的决定和行动。我爱他，与他无关。是不是怎么看都不觉得这哲人像是结了婚的人？这样的人就该注定孤独一生才对吗？阿德勒说自己的理论，也是以教育为目的，归根到底是教人自立。如果你能看清阿德勒是自立的含义，你就会明白自立这简单两字所包含的艰难和沉重。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勇气，才能放弃对他人和环境的控制期待，以换取自己的自主权和控制感？他要有多坚韧的赤子之心，才能在跟人交往时，不计过去，不畏将来， 不求认可和回报。更何况，即使他有了这样的勇气，也未必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。这跟车子房子没半点关系。每天该挤公交还挤公交，该挤地铁还挤地铁，他也不会因为信奉了这种哲学就高朋满座受人尊重。相反，他倒很有可能成为大家眼里的怪人。而且哲人还说，自立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消除自我，承认我们只是普通人，不从社会秩序和他人的认同中去寻求自我价值，而只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去寻找自我价值。如果说这就是阿德勒式的幸福，这样的幸福你还想要吗？怪不得书里的年轻人觉得，这位宣扬阿德勒思想的哲人，就是古希腊用歪理邪说蛊惑年轻人的苏格拉底，活该被处死刑啊。可是通过这种自立，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能够选择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，我们也在这种选择中获得了一种全然的自由。一个信奉阿德勒哲学的人，是人群中的隐者。自立的背后是无边的孤独。想想一个自立的人，是一个在心理上真正断乳的人。当他遇到麻烦时，不再对亲人、朋友、同事怀有理所当然的期待，当然他可以求助，这是他自己的课题，但是亲人朋友是否伸出援手，这是他们自己的课题，与他无关。或者他也可以期待，但这种期待是否被满足也是他自己的事，与他人无关。从自立那天起，他就失去了抱怨的资格，当然他也不再需要对他人的情绪负有什么理所当然的责任，因为这也是他们自己的课题。去掉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以控制和期待来互相联系的方式，在一个个彼此独立的课题面前，他怎么能不孤独呢？看着阿德勒的哲学，我经常想，一个自立的人应该是很孤独的。他不处在表面热闹的人际关系中，哪怕在爱里，他仍然孤独。但这种孤独，也许正是人生的某种真相吧。可是另一方面，正是去掉了这种不纯粹的联系，才能剩下了阿德勒一直在强调的爱。作为独立个体，彼此发自内心的尊重、关心和兴趣，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互相支撑，全情投入的信赖，不求回报的奉献，而这种爱才是阿德勒式幸福的含义。动机在杭州，浙江大学心理学博士、心理咨询师、幸福课公众号作者